大家好，这里是朋友的捎带，我是主持人九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7年9月24日，今天是我们的第45期节目。与我连线对话的依然是大家的好朋友 David Funk。 David 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睡饱了。
对啊，首先说一下，今天是45期啊，上一期是43期啊，没有毛病，中间你没有漏听掉一期，这就是我们43期之后的最新一期，好吧？
当时九神选择避开44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的很多的大楼，对吧？我也在我微博分享了，就像香港租的或者建的一些楼是没有4楼、14楼的，
对对。
那很奇怪，那为什么我们有14期和第4期呢？你是不是忽然变了？
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年少，这跟人的增长一样，对吧？你4岁、14岁的时候，你肯定就没有这种意识。你越往后，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房，后来有房了之后，成了富豪之后，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真没关系啊，没关系，就是图个吉利嘛，对吧？就是中国人，咱们还是有一点点东西，不管真真假假，有点信的东西还是好一点嘛，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听众非常理解。如果换做以前，我估计把整个40开头的期全拿掉，对吧？怎么样？估计做到400期的时候，就整个100期都没了，就越来越久嘛。做到越往后，这个敬畏的东西会越多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越往后，你其实就变得越来越收敛，越来越敬畏一些东西了。
是是是，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同意啊，但是我坚决反对迷信啊。
没有迷信，对吧？我们，那你提到迷信就更可笑了。你说那些，对吧？每一个随便一个微博里面几百万点赞，我觉得那才叫迷信，对吧？
迷信什么呀？
就迷信什么呀？点个啥赞呢？
那是，
对不对？
那是脑残，好
吗？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OK。啊，45期节目，然后今天是一个苏州在下雨，北京天气怎么样？
啊，北京天气非常好，杭州也在下雨。
嗯，对，就是提到杭州，是因为 Dave Funk 最近去了一趟杭州嘛，对吧？这个待会儿聊。
不是最近，就是昨天。
今天凌晨。
准确的说，我凌晨的时候还在杭州。
对对，待会儿 Dave Funk 要稍稍谈一下这趟杭州行嘛，就是收获满满。那我们正常流程走，首先是我们的听众反馈这一块。听众反馈这边谈两个吧，一个是首先很重要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我觉得我在这边讲的话估计又有一部分听众听不到了。
为什么？
就是这个喜讯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 podcast 总算回归了，对不对？
是的，而且如果大家听了上一期的话，能够感受到我在预期期望管理这一块做的是多么的好。
对对对，就是学老罗学的有模有样的。对，
别，老罗最近都没声音了。
对，就是我刚说为啥说这个喜讯可能又有一部分听众听不到呢，是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这个网易云音乐就没更新成功。
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们要深刻检讨。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对我们的听众特别不负责任？
各位朋友，对不起大家。
就今天你道歉的这部分朋友跟之前道歉那部分朋友可能都不是一波朋友了。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相聚有时，相聚有时，全靠缘分，好不好？
你说会不会突然就有网易云音乐的听众来反馈，就是说你们这节目怎么好多期没更新了？
没有办法，国内管制太严。
但网易云这块好像据说是因为我们，对吧，什么用词不当，是吧？
我揣测应该是吧，其他的也没什么。
对，我们更艰难的节目都发出去了，上一期不该啊，没有特别。
你知道我们的 podcast 上面的那个标志就是写的是儿童不宜啊？
那你写的吧？
对啊，就选择必须要选儿童不宜才行
啊，是吗？那我们主打的群体都是青少年啊，青少年儿童。
是什么青少年？赶紧的吧。
啊，那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啊，就是用 iOS 的可以 正常的在 podcast 收听我们节目了，然后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的节目进行评论，因为有听众反馈就是评论不成功。
可以的，我自己都评了。
那就行，好，那行，大家不妨再去试一下，亲自检验一下才是，我觉得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嘛，对不对？打一，
又骗
打一啊，扣什么打扣？现在流行叫打扣是吧？
不是，打扣的意思是支持什么什么。
对，打扣啊，打扣啊。你看你多 out。好，下一个，然后我们听众反馈这边就是微博这边，之前看了小七这样写了一篇微博，对吧？吐槽他身边那些随便的人，具体微博写了啥，我现在有点不记得了。就是我台本上写了这一条，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想到就是 Dave Funk 就是一个随便的人，对
对啊，
就是其实就是你心得大，你知道吗？就是你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哎，但是我这样喂鸡汤，我觉得其实挺不对的。什么叫心也大？就是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心大能解决的，对不对？就
你先说吧，你先把观点说清楚了，再说自己不行呗。
对，我的观点就是要看吧，就是因为不管是同事之间，还是说。朋友之间，总归你有些朋友他是特别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他性格使然嘛，他就是这样子。但这种人其实你要正面的看，有些就是本身他人性还有另外一面，你要看他是自私的，还是说他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博爱的人，就是他把自己不当外人的情况下，他是那种说所有东西据为己有而自己不去付出的人，还是说他也希望你把他东西不当你在他面前也不当外人那种，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了。如果是前者那种的话，就是确实很傲气，就会自己，你如果很在意，你就会很受伤。那最好的办法，你就是远离他嘛，对不对？远离，远离，隔离，物理隔离，对吧？后一种的话，就是珍惜这样的朋友，对不对？就这种朋友，没心没肺，就是以后就是在你遇到艰难的时候，这种朋友会给你带来正能量的。对，
是吗？会不会落井下石？
不会 ，Dave Funk 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不是我怎么就变成小七匠那个朋友了呢？对吧？你这个得搞清楚呀，别让小七匠误会了，对吧？
你自己在人家下面瞎评论啥，对不对？你要把我给送出去。
我分析一下那个小七匠同学，小七匠有几个方式嘛，对吧？到微博上吐槽吐槽，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跟你什么关系？
我怀疑是同事吧。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善良和要脸的，像你这样的善良又要脸的，容易吃亏，好吗？既然对吧？既然不要脸，那就大家都不要脸，好吧？要心平气和的不要脸，好不好？不要因为在微博上吐槽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好像啊，我不能做这样的人，我就是鄙视这样的人，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是可以做这样的人，懂吗？同时又可以做另外一种人的，懂不懂？这个东西很重要。
行，就看做哪种人自己更轻松一点吧。我觉得都好吧，这个是
你要做任何一种人都很轻松，知道吗？千万不要局限自己的这个人设，知道吗？容易崩塌。
这就是叫你今天发那微博叫什么？释放天性是吧？
什么释放天性？我让你释放天性就是，其实我感觉啊。其实我感觉，就是我觉得有台的主播有才还是挺释放天性的嘛。
那个照片不是有才呀，那个是那个呀。
是啊、
那个照片是有才吗？
是有才啊。
我一直以为是海龙哎。
那是有才啊。
天哪，有才怎么长成这样子？哎，有才在听我们节目吗？
你不要说了好吧，你继续往下讲吧、
那不是释放天性吧？行，继续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邮箱反馈，我们总算又收到了一封邮件了。就这个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讲一下，就是时隔几个月吧，我们总算收到了我们听众的一封暖心邮件。其实你有一点你有没发现，就是但凡写邮件来的真的是就是非常认真，就写的内容啊，真的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再是以前那种靠手写书信的时代了嘛，就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能够静下心来写邮件，我觉得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件事情了，对吧？所以大家如果采用这种形式来给我们反馈的话，往往都会写的是非常的走心，然后就是 会逐字逐句会有所考虑的，就是真诚的情感，对吧？
是的。
所以这位听众，我们这边就不点名了，因为他，这位听众是应该是我们一个长期听众了，就是，
对，老朋友，
非常老的一个朋友。我以前一直以为啊，我看他微博一直以为他应该是跟我们一个差不多同龄的人。
啊，我也不知道，即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知道吗？我也不懂。
对，对对对，就是我一直以为可能也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一样的一个形象，就是这样。但是看他的反馈，发现可能他的经历比我们都要丰富的多。对，
对，
就是大概的一些经历吧，就是这边很冒昧的讲一下吧，就是就是他其实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诗，对吧？这首诗对他是非常有触动的。为啥触动呢？因为这首诗讲述的内容就大概就是说，想见却不能见，就是我想你了，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带 funk， 但是我见不了你，但是我这种情感还属于浅层次的，因为我至少还能联系你，我只是见物理上不能，对吧，拥抱你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我想你，但我却不能告诉你，就这种。
你能不能不拿我当例子，我感觉说的 gay gay 的，你知道吗？
没其他人打比喻了嘛，就你离我最远。
好，
对，就是他的这首诗整体的就是表达这种感情，就是我想你，但是我却不能告诉你我在想你这种情愫。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嘛，然后因为个人就是一些家庭的原因，然后就是他不想拖累他原来的他的前妻，所以就
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做法，
所以就选择了离婚嘛，就不想让前妻跟他前妻的家人就是受牵累于这件事情嘛，就是说选择自己去面对这些，接下来人生中的一些挫折也好，或者说各种困难。所以我看到，因为是深夜吧，大概是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邮件进来的，当时那一晚我正好失眠，所以我就立刻点开了邮件，然后我给他回了一封嘛，很简短。那大概故事是这样，就是我们把诗读一下吧。
好，你先读。
我先读是吧？好。
对。
那诗的题目叫《我想你了，可是我不能对你说》。
我来铺垫一下，我觉得，因为是我们的听众嘛，然后我觉得一个男人他在微博上去把这个诗转过来去表达，我觉得。我觉得他可能在内心里是想抒发这个情感的，是想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听到，甚至于可能是希望，对吧？另一半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不想掺和什么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来让这样一个男人的情感来表达出来，然后由九神来把这个诗给读出来。各位听众听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假想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男人，他没有办法做出了这个抉择。当然可以像电视剧里面说，为什么我不把他留下来，我跟他一起去同甘共苦，但是他在那一刻的决策是
自己面
对，没有办法，对，我自己吃苦，但是不能带着他吃苦，所以他做了他觉得正确的决定。但是他现在会有这样的情感的想表达，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播客的平台，我们很少成为一个情感类播客啊，因为我说实话，我不想把这事搞得非常严肃，但是我又想把这个感情的部分给它弄得比较浓厚一点，因为我最早开始听电台的时候，听的都是那些情感类的，好感动、好感动人的节目，没想到我们有一天也会来读这样的节目，虽然我们有搞笑的部分，但是当我们认真起来，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我们的听众他的邮件也打动到我们了，也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他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一个真男人，我回的就是真汉子嘛，就是真的很真的很有担当，真的很有担当。我们也祝福他，我们把这个诗读出来也是为了祝福他。Anyway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okay.
好不好？来
好
来吧，
朋友稍待，见字如面。怎么样？
对对对，是的是的。
好，我重新开始啊，就是诗的题目是我想你了，可是我不能对你说。我想你了，可是我不能对你说。就像那开满梨花的树上永远不可能结出苹果。我想你了，可是我不能对你说。就像那高挂天边的彩虹永远 无人能够触摸。我想你了，可是我不能对你说。就像那火车的轨道，永远不会有轮船驶过。我想你了，可是我不能对你说。就像那喜马拉雅山顶，永远不会有万家灯火。我想你了，可我真的不能对你说，怕只怕说了，对你也是一种折磨。结束。
好，
行，
祝福你啊，祝福你，小大兄弟，
大兄弟
、啊，这东西反正
保持联系吧，我觉得这种东西
节
目不断，咱们的联系也不断呗，对吧？
对，听听我们的播客，然后呢，继续自己的生活。我给他回的邮件也是，我是说，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自己努力嘛，就像我们一样，
哎，
要去努力去摆脱。
哪有脸去安慰一个比你还经历丰富的人？哎，这件事儿你不觉得挺奇怪吗？你说我们以什么样心态去安慰一个经历比我们丰富的人？
我没有安慰他，我是觉得我把我的人生，
你有啥人生？
把我的人生的一些我所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觉得遗憾或者什么东西嘛，对吧？但是肯定，行吧，那我叫我好好说完好吗？就我觉得我哥们儿就啊，好吧，加油，好吧，加油，把自己变得有钱，
哎，
好吧，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能感情自持的感觉。你看你的情绪，明显你是被这位大哥们儿的这个事情给触动了，对吧？就是没必要，我跟你讲，我们放轻松，对不对？对不对？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其实本身听众把这样的一些情绪、一些故事分享给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指望从我们这儿得到啥，对吧？最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个声音落脚的地方，我们收到，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地方去，让它落脚嘛。这个
对，
80亿人口，对不对？能听得懂我们、听得到我们声音的，其实很少很少。珍惜吧，珍惜啊！
我没有想教你们做人，不会教你们做人啊！这个东西是感觉非常荣幸啊，就是我当时给这哥们留言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说，哎，
好诗，
挺煽情呀、啊，自己写了一首诗，然后我并不知道后面有那么多故事，然后这就是做电台的美妙的地方，或者说做任何一个节目美妙的地方，你的听众给你带来的惊喜就会很意想不到，很意想不到。
你刚刚用那个词，
对，
就是非常美妙，
对，
就是真的很棒，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可能很难跟大家去描述，就是可能你们听我们节目有一种美妙的体验，对不对？但是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有那种美妙的感觉，会更加不一样。所以一如既往，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电子时代，能够用书信的，不是书信啊，就电子书信的形式，给我们反馈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故事，好吧？我们
hi@fromfriend.com，
对，大家记住这个邮箱，好吧？其他的听众反馈今天这期也就没有特别要提了。那接下来就是讲几个重要的告知一下大家事情。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知道就是天气转凉了，很多听众可能想跟九生买枣，对不对？但这边其实现在遇到一个事儿，就是九生的枣都卖光了啊。这个是个我不知道该是高兴事儿还是这个，对吧，难过的事儿，就是红枣已经卖光了。那今年是这样子啊，就是今年因为为了避免去年这个囤货过多的情况呢，就是九生希望是大家可以先提前给出你们的这个大概需要采购量啊，这个发微信或者说发微博私信给我，然后我可以搜集大家信息之后，等我经过一轮大数据分析之后呢，可以就是准确的备量备货，好吧？理解了吧，各位听众，理解了没？九生的红枣是卖光了，对，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第二点，
各位听众，
待会儿先别插嘴。第二个信息，其实还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说的：九生的红枣卖光了。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没有几袋是你们买的，不惭愧吗？
没有人，没有是他们买的吗？
没有几袋，没有几袋，对，还是有，还是有了。
我看听众买枣的热情还是挺高的嘛。
对，就是这节目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大家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就是会到门口小店买袋枣嘛。
啊，
对，其他另外呢？另外我们装枣的那个包怎么回事呢？现在？
包这个事情呢，我考量了一下啊，我看见这个咱们听众的消费量也就那样子，对吧？嗯，该买包的第一个想起我们，好吧，我们来帮你买、
okay.
第二个我们今年试试别的好吗，大闸蟹好不好，我们搞点大闸蟹卖一卖，但是网上有很多大闸蟹啊、
嗯、
我这样子我会在微博把我可能10月1号左右会吃到的大闸蟹呢、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我们下一期节目可以、
哎、
可以大家预定起来。
其实关键有一点就是你在北京你有什么自信卖大闸蟹，阳澄湖，阳澄湖就在我背后，对吧？卖大闸蟹肯定也是从我这儿走货方便呀，对不对？
咱们俩谁跟谁不分。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其实吃了这么多年阳澄湖大闸蟹，对不对？然后就是有一点感受吧，就是说这个品牌啊，真的是越做越大了。但我就觉得吧，其实这个脱离了它这个本质，就像房子一样，对吧？我们习大大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螃蟹是用来吃的，都不是用来炒的。
我想问一下，苏州的房价怎么样了？
很稳定，我们永远跟从党的指挥走，懂吗？ 就是很稳定，
okay.
很稳定，非常
很稳定，
非常宜居，欢迎大家来苏州啊！
好好好，行行行，
行，你要做大闸蟹你就走起啊，就是整个货源都不用担心啊，纯正的货源。
OK。OK，
那另外还有一条广告一定要读的，就是 YPSM 这样一个未来大品牌，对吧？就是依然健在，然后云龙兄他们反正我看起来生意都不错啊，就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嘛，就是整个的一个状态都非常好，偶尔还会跟我们互动一下，调侃调侃我们俩，这个我觉得这样就越来越有这种未来这个上市公司老总的这感觉了嘛，对不对？手下投资的这两个，对吧？两个主播，对吧？偶尔可以这个喂点粮之类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啊，
一看就是没上市的公司，怎么说的这么轻松？
说这么轻松。OK， 那其他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本周热点。其实这周的热点其实也、嗯、就无外乎几点啊。首先一点就是，依然在关注薛之谦，真的。依然在关注薛之谦，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对他这个事儿，其实我对薛之谦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嘛，只是觉得他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整个一个，你知道微博的反应嘛？薛之谦那个跟他闹腾那个女的叫啥来着？李什么对吧？
李雨桐
对吧？然后大家把李雨桐评为什么作家对吧？因为他好像写出来的这个微博都是有理有据，又写的都特别好。然后就整个这个事情一来往复，就是现在是局面越来越精彩了。所以你现在有自己站队的吗？倾向吗？啊，
站队李雨桐啊，当然了。
哎，你知道我看了一个就是微博上，就是说那些微博营销大号这时候要做营销应该怎么做吗，借助这个事儿的热点、
啊、
你看到了没、
嗯、
他们是说
没有，
你要铁定的坚定的站薛之谦
啊，
对，因为站住薛之谦之后呢，因为你黑薛之谦也大量的粉丝嘛，他们可能会把你这个微博号哎拱上去，对吧？他们疯狂的去成为你的那个粉丝，然后等这个事儿稍微平静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卖什么补脑的药之类的啊，因为你这些受众都急需补脑，就是这样一个段子。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哎，你看别人有商业头脑、有投资头脑的人，在面对一件公众事件、一个热点事件的时候，他的一种冷静分析是怎样的？你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对吧？虽然我们每期也在聊这个热点，但好像我们就打不开局面。
那今天我们的那个题目是不是应该就叫、
嗯、
站稳薛之谦？
我觉得如果这个放在网易云音乐，他的这个播放量会成为仅次于中国有嘻哈那期。
行，那我们今天就写我们支持薛之谦，
可以， 但是你会不会我们听众看到这样的标题就不敢听下去了？
听众了解我们，其实我们是说反话的。
哎，这样吧，你打个引号好不好？我怕我怕吓掉我们那些真听众，都从此入转叫什么粉转黑，这个就不好。有些误会都是因为开头没有交代清楚，做人要特别小心，真的，有些时候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呀。
但是你今天也不是一开始就讲了这事，你是忽然在中间啊。
那没关系，加了引号，大家有默契就知道我们不一定是说的啊，是真话，对不对？稍微有点艺术性的修饰嘛，对不对？
行，
好，
行，你待会儿再好好想想吧，到底搞不搞这个名字？
搞啊，为啥不搞？
好，
行，别怂，从心。好，那个薛之谦就这样子，只能是借你的这个名气，我们看看赌一赌这期节目能不能在网易云正常的播放，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播放量能不能成为仅次于中国有嘻哈，好吧？我这边赌他会超，你赌，我们对赌吧，好吧？
好， 我赌不会超，我赌不会上线。
行，那另外的本周热点要谈几个事情，就是首先要谈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儿可能是比较冷门了，当然就是我是偶然看到，我觉得特别要把它提出来，是跟 Daft Punk 现在正在面临的事情都有关系的。那我就把这个事儿说一下啊，就是著名投资人雾都儿女前著名主持人汪涵的老婆杨乐乐投资失败，这是据说是被闺蜜骗了800万吧，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汪涵嘛，我们没黑过汪涵吧？
没有。
汪涵是一直我觉得就是一个老男人的形象嘛，就又有钱又有才，对吧？还会说。
九生长得特别像汪涵。
那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微博，其实我不觉得像呀，对吧？我首先跟他比起来，缺的都很多，缺的特别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杨乐乐这样的一个人嘛，就他从他经历来讲，当过主持人，然后现在又是投资人，这样一种华丽转变，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经历真的是特别成功吧。对啊，就是成功。然后目前我现在有时候看到娱乐圈这种什么所谓的被骗钱这种事，我往往都觉得他像又像是一种罗生门，你说他会不会是借此炒作呢？
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
对，我就觉得现在就被整个这样一个网络世界给弄得有点就是不能坚持最开始的，其实我们也没有最开始的意见，我们所有的意见都是第一时间传给你的是什么，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吗？我们通过这件事来引申一下，就包括薛之谦的事情，从开始李雨桐是吧，第一封邮件开始，其实第一封微博开始，好像我们就第一印象就被灌注在那个点上在走了，就往往好像是第一个把他的消息第一个传达给大部分人的人，他的观点会成为一个最开始的初印象。当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代网民生活在这个网络时代，已经是做好准备了，任何的事情都会反转嘛，对不对？所以就会成为这样子一种东西。你稍微有点岔开了，但我想提杨乐的时候还是就是两点，一个是说他的经历特别丰富，就是特别希望自己也能够有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华丽转变，对不对？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就想对你说一句，我就说投资人这么有钱，为啥你到今天都没拿到呢？
你怎么知道没拿到呢？
对，那你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还在缺钱吗？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能说
啊。好，商业机密，不小心触碰到那根红线了。那个老总叫什么了？我道个歉。
什么老总？
你们老板姓啥？我要道个歉。
来，跳过，
那个、
好吧。
Daft Punk 的老总啊，不好意思，这个触碰红线了。那个，反正跟你讲一句话，就是投资人的钱该拿，哎，他们钱真多。好，那个这条热点过。下一条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最近有在关注的话，其实很多节目已经被封了，对吧？语言类节目，从好像据说《爸爸去哪儿》要被封了，还是已经被封？
哦，
是
吗？
已经被封了。
这么好的节目为什么要封？
对，然后像《见字如面》这样节目也被封了，然后还有什么节目？锵锵三人行，然后之前的还有《小松奇谈》也被封过一段时间嘛。 所以很多语言类节目都在被封，包括金星秀啊这些。所以之前我们一直是做这节目的时候，我们都坚定认为就是脱口秀是未来嘛。但是目前这段时间来看下来，脱口秀好像是正在面临一个寒冬嘛。
是的。
寒冬的时候肯定会一轮洗牌嘛，就是
寒冬的时候猥琐发育就好。
对，就暗自修炼修炼能力嘛。对，就是所以其实很这些被封的节目其实可能跟大部分人生活也接触不到，对不对？但是有那些真正接触这些节目的人，我相信大家是郁闷的。
是的。其实像那个像锵锵的话，我们听着还是挺好玩的。
对。所以我相信这部分人不能算大众吧，一部分小众人，他们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会郁闷，郁闷之后呢，他们会抱怨。但
我在想，如果我们节目被封了，大家会不会伤心？
就我们俩伤心吧，对吧？伤心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觉得语言类节目呢是不会消失的，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再出现，对吧？就像我们这个，所以大家不用怕。
对。
好吧，
就是当然就是大家会郁闷，我就还是觉得我能深有体会，大家会觉得怎么回事，
矫情
就怎么回事，对吧？我们永远会在反问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在郁闷再去问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这种时候更该去看看历史书了。整个几千年，
你又要开始触碰红线了，咱不要再聊这些东西了，好不好？你就聊一聊，让我聊聊杭州怎么样
啊？对，我等一下，我想跟我同样优秀的灵魂们，对吧，说一些宽慰的话。
啊，你再说，你就没有机会再跟你这些优秀的灵魂交流了。
好，我打住了。戴放哥，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本期的话题。首先，我们聊一聊，
谢谢各位，
在过去的24小时，戴放哥在杭州、北京遇到的一些事情，请开讲。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海航非常好。
什么鬼？
我回来的时候坐的是海航这趟、
怎么好法？
就是很舒服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还是个挺小的飞机，结果还真挺不错的。以前我觉得海航可能挺破的，国航是最好的。
能座椅往后靠吗？
哎，座椅往后靠这个事呢，我待会儿跟你讲啊。
Okay.
我没有靠，我只是觉得坐的比较宽敞，然后整个的服务呀，里面弄得很红，然后非常舒服。有坐海航的朋友应该知道，
空姐漂亮吗？
我这个就没有怎么关注了，好不好？我们不是为了看空姐，我们是关注的
是
飞机，
这是硬指标。
我们关注的是飞机，好不好？然后飞机有点延误啊，延误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吧，两三个小时、
okay.
然后就在机场就等，大家就等、就等的过程，现在没什么了。我现在从开头开始讲啊、我是凌晨三点大概出门的，然后到机场之后就刷飞机完了之后，我坐在一个中间，然后就来了一个女士、然后那个女士呢，我一看就戴着大墨镜，我以为是明星、你知道吗？
你想多了，
明星也坐。我说明显坐经济舱真好，然后他就坐一坐里面就开始就把那个眼罩戴上，然后各种各样的
开始抽烟，
没有抽烟，但是你会觉得说哎，网红对不对？网红，然后或者明星，但是哪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不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
对啊，就一下觉得说啊，也是普通人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说喝水，不是依云、
就是，
他要的不是依云水，
错。你知道都有那个枕垫吧，枕头吧，枕头的那个东西，对，要充气嘛、
对。
然后他拿起来开始在那吹，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平易近人嘛。然后当然了，他就估计脸上也动了挺多刀吧，反正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反正都是个人选择，然后也很有礼貌，反正大家都互相不打搅呗，反正就睡觉，然后就坐飞机嘛。但是反而啊，前面跟后面，尤其是后面
小孩子吗？熊孩子？
错，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中年人吗？
开始对，不，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年人，我也没看，反正就开始使劲的聊天，各种聊啊，一直说，说了好多。后来我一想，既然这样子，我就想到你的那一招。
哎，这凌晨三点多，他哪有话讲呢？
不是不是，我凌晨三点钟出门，我到机场也要到六点多钟呢。
哦哦 okay, okay。
对，得提前很多时间去嘛。我不是凌晨三点钟坐飞机啊。
Okay。
然后他们就开始唠嗑，然后我一想到你的那个事儿，我就把座椅放到最低，咵、
哦，
直接靠到后面去了。
我一下子上升到70后大叔的层次了。哇，有没有一种人生赢家放松的感觉？
然后我明显发觉，我后面那个女的声音没有声音了，但是两边的女的还在说，我就想偷偷的把我两边那个放下去。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怕吵醒了两边的人啊。后来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先放下去，给你们示威一下啊，挺无耻的吧，对吧？
你想象一下，那一排座椅五个，对吧？突然中
两三个三个哪有五个？
突然中间那一个往后竖了一下，你说这个形象像不像那个大大一个中指？
啊，有点
有点
意
思，对吧？有点意
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然后去到杭州之后就开始下雨，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办活动，然后杭州下雨，哇，这个啊，挺崩溃。然后机场离那个我们要办的地方又很远，然后我就打车过去之后呢，我说实话，上次去苏州都没下雨，对吧？然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觉得杭州不太友善。不过万幸的是，偏偏我们要办活动的中午开始不下了。也就是说人来的还算可以、
okay。
人来还算可以，然后大家就开始交流嘛，聊嘛，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去到新的地方能够跟不同的人交流，认识不同的人，然后我觉得杭州人民非常的幽默，然后很好玩，大家聊得很好啊。有个哥们儿他就说我做什么数据分析的工作，然后做了一年没有任何起色、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就开始笑嘛，然后我就说那你能告诉我你们老板是跟你什么关系吗？他说老板是我表哥。然后全场大笑，然后但其实他不是嘛，他只是跟我做一个配合嘛，
就是个托吗？
他不是托、他就是在那一瞬间感受到我问问题的意图了、然后就相互之间配合了一下，我就啊好有趣好有趣，好玩好玩好玩。然后反正有很多，还有一个公司来了9个人，你知道吗？就来我们的活动，然后就很有意思。包括在杭州当地的这些那个场地的提供方们，大家也聊得非常开心，就像就是很奇妙，就是一帮刚认识的人，然后聊得像老朋友一样聊。但是我因为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久留嘛，就回来了。然后
你信不信你在这多待一天你跟他们就没话讲了？
有可能，但是
人生就是
至少
就是那几十秒或者说几分钟那种激烈那种迸发，像烟火一样，对不对？
是吧？那也挺好，那也挺好。然后就从杭州回来，因为我一直在做那个滴滴嘛，然后就没有坐地铁，没有坐什么其他东西，也没有机会感受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东西。
你之前没有去过杭州吗？
我去杭州只去过丽水这样一个地方。
好，
对，然后那个地方我是感觉水很好，然后鱼很好吃，但是在杭州的对，我去浙江只去过丽水地方，我之前没有去过杭州啊。我该这么纠正一下，我刚刚说错了。对，然后杭州我觉得一定是极其有钱，极其
非常有
钱，然后人民素质也非常之高。有一点就是杭州规定了，只要人行横道上有行人、车子都必须停下来，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停下来、全部都停下来、然后那一瞬间是让我觉得哇，这个挺特别的，这个是在北京都没有的。
不，你为什么拿北京做比喻？北京本来就没有啊。
因为我生活在北京、
什么叫连北京都没有？就是北京本来就没有啊。
啊，
在上海更没有。
我觉得啊，上海也没有。
上海直接是人行道，就是加速踩油门。
啊，你这说话要负责任的啊！
我
说话很负责任的。
我们听众中没有上海人，放心吧。
是吧？
我很负。
我们听众中都是外地人，
都是外地人。
啊，反正就这样子。然后中午在一家、在一家店吃了，反正也是请老师们吃饭，那个倒还好，就没有去吃小馆子，因为我走的一瞬间看到那边有个什么牛杂，我就想试一试，但是已经上车了，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到机场了，就在机场待着。这就是我匆匆的杭州的24小时。
所以你也没有去领略西湖美景，然后断桥？
没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反而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 观众里面有一个我们的持证人，就是 CDA 数据分析师的持证人，对吧？
什么意思？
他是杭州西子湖那边的四季酒店的一个员工。Oh my god！
So，
那是欣赏，那是说欣赏西湖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啊，一般般吧，对吧？
啊，
对，当然你就是 Defunk， 他确实，我觉得你每次啊，包括你之前分享去深圳也好，去杭州也好，就是都有些匆忙嘛，都是公务嘛，对，就是没有机会去休闲游嘛， 对吧？所以这里我要再次跟你的老板对话一下，对不对？
啊，
就是偶尔能不能让 Defunk 多待一天，是不是？对吧？你知道 incentive 员工有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给他多去旅行，不是旅行，就是出差，但是这个出差呢是要适当的放松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对你的恢复战斗力会 更有效一些。对，所以这边又很冒昧跟你老板对了一次话啊。
你算老几呢？你算老几呢？好不好？
然后你
啊，把嘴闭上，好不好？
然后你去杭州之行，确实我觉得就是杭州这个地方真的是中国互联网的这个一个中心了，就多亏。
对，还没见到我们那个听众嘛，对吧？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对，
就是整个一个阿里帝国的话，真的是接下来，可以说接下来这个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就是阿里帝国的了。就是中国的互联网
你又开始预测了，我对你一预测我就害怕了。我觉得马云先生现在应该是脊背一凉，我操，酒神又开始预测了，完蛋了。
当然就是马云他有自己的很多难处嘛，马云一直说嘛，他们都说我钱多，但是我永远没有时间花钱嘛，就这样一句心酸的话，大家就能体会到一个真的是中国首富，他真的是没时间花钱。对，真的是很累，就是他一个人得带领这么大一个庞大帝国，然后有多少人得靠着他。然后说回杭州吧，杭州其实杭州因为我离得近去过多次嘛，就是其实我之前对杭州的就是感受啊不是很好，我觉得杭州交通挺差的，就是我
对对对对，太他妈堵了，我去，
对对，交通特别差。然后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从北京坐飞机到了那个现场，我们的合作方在杭州当地的都没打到车到那儿呢，
对，就是非常堵，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城市规划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好，除了
所以不是因为下雨啊，是它本身的问题啊，
本身就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杭州它
真是出了名的杭州的交通苏州的联通呀
行，然后那个就是
啊，这个我这个主题也可以做备用了，我觉得
你可以跟我们在杭州那位对吧听众就讲一下，本来这次想见面的，对不对？其实接下来你们的工作可能还会是有交叉的，因为他好像从事也是数据分析这一块。
我还会去
okay,
好吧，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可以见到啊，因为这次现场就有来自前阿里的同事。
啊，可以，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圈子，我觉得是，特别有希望，朝气勃勃，然后赢在未来的感觉，对，所以接下来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我这边要很郑重的跟我们的听众们讲一件事儿，对不对？就是本人准备进军互联网，
真的假的？
对，我有很强烈的意愿进来，对不对？就是希望有引路人，对吧？就是做一些。
去阿里
对，就是目前其实其实有一些工作变动了，对不对？然后手上也有 offer 了，但就是互联网的还没有，所以如果有听众有资源开公司的，对吧，不妨可以跟九生联系一下，九生还是充满热情向上阳光的一位青年，所以很有意愿，对。
哎呀，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因为我们其实要有一些事儿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接下来就朋友捎带的一个发展方向嘛，就是我跟 Defunk 其实也自己在考虑，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加的怎么讲呢，就是结构更完整更完善一些，然后有一些重点更突出一些，所以我们往后的节目里可能会增加一些小环节，像之前九生之前一直在尝试什么九生的自我反省，对不对？但这种其实永远是不可能去做长久的，因为像我这么优秀的人缺点不是很多，对吧？所以
操，又他妈自己打
所以这个栏目本身 就是起点就有问题，所以酒生这块呢，接下来 我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名，对吧，叫做酒生一刻啊，酒生就是酒生的酒生，一是数字一，刻呢不是那个一刻钟的刻，是那个重量的那一刻啊，就是买黄金都是按克重来的算的，就是一刻，说明呢这个环节里的每一秒都很珍重啊，跟黄金一样一刻。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酒生会分享一些就是近期的一些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做嘛，然后就是一如既往的把平凡生活里的那些点滴璀璨呢分享给到大家，这是酒生这一块的。然后另外 Defunk 他自己也有一个意愿，可能要加一个小环节，你自己来讲吧。
David Funk Show， 好吧，各位啊，这个是我要开始写段子然后开始讲了，因为我好像被那个什么，今晚八点半我就开除了。
哎，这
没有人理我了。
哎，这个真的是不认真。你觉得我觉得就是，我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在一直在说嘛，就说你这个怎么粉丝数一直没上去啊？你们这个听众怎么量一直没上去啊？然后说你们为什么把公众账号写好呀？为什么不写文字呀？为什么等等等等？就是很多抱怨，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一点都不认真。然后我自己确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认真。对，就
好，不要再挥霍你的天赋了，
对对，
好不好，认真起来。
所以这边就是从45期开始，对不对，我们要开始认真了啊。那这两
总有种那种我明天就写作业的感觉。
你这就是一种变相的积雪，你知不知道，就是说着说着你也信了，你也做了。
Yeah！
然后那今天就是因为我在微博中答应跟云龙兄分享一件事情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之前发一条微博嘛，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成年人总去酒吧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啊，对，你讲一讲嘛。
那个我也不是总去酒吧啊，就是我没有那个李诞啊，李诞是经常在酒吧里喝断片的人，那我的才华比不上他，所以我在酒吧里永远也没断过片，对不对，这件事。然后我
你是酒量不如他吧？
什么都不如他，不比，比不上，不比。那个蛋总什么时候邀请我去一下那个，这个叫啥脱口秀大会呢？我去当个观众，普通观众。哎，你知道那个当普通观众还要他们那个挺烦的。我其实不，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去报名吗？我不知道其他节目是不是都一样，他们要提供身份证号还有正脸照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太多了吧。
你当然提供了，万一你闹事儿呢？
我也闹不了事儿嘛，我又不是薛之谦。就是讲回吧，就是我因为前两天那天在酒吧其实喝到很晚，喝到后半夜了，对不对，那其实因为后来我们本来是在里面喝的，里面喝很吵嘛，后来就挪到外面天台了。那天台里坐着的时候，我猛然一抬头，你知道，就是那一幕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你所谓的平凡生活里有些东西会触动你。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因为就是天台面对的一个大楼，就是小区嘛，小区高层建筑，对吧，那在它顶层的有一个阳台，那个那已经很后半夜了，基本小区灯都熄了，对吧，那个阳台上挂满了那种彩灯，但是纯色的，就是那种暖黄色的彩灯，就一串的嘛，就那种圣诞树上会挂的那个，他把阳台上挂满了，就是那个阳台就这样亮着，
然后呢
就是整个世界是黑的，那一点暖色在那个半空中悬着，就是你让我这样一个坐在天台仰望着，你会觉得那一秒是特别的，就是你会很受触动。你觉得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愿意点灯的人，他是真正把生活过出了滋味的人
啊，
你明白，
你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点灯呗，反正肯定不是为你点的，然后你感觉像是为你点的一样。
对，就是他就是这种生活的情调，这种情愫，他对这种生活的认真态度，就这样一种感觉，你会让一些陌生人，一些深夜的人所感受到，就那一刻，你会去揣测这位主人是多么一个高尚的灵魂，不是高尚灵魂，就是他的灵魂是一种相对高大些的。他能做出这种正常人干不了的事儿，你会去点灯吗？你不会，你连在门口留个盏灯你都不想浪费电，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境界而已，就是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精彩， 就是我抬头那一刻，那个阳台上，阳台整个的是被这种一串一串的这种彩灯给包裹着。我拍照片了，但是因为像素那个效果太差，所以我不想用这个照片来反映那种意境。对，
好的，
对，
好的，
所以
好的，就这么一个破事儿，还拿出来跟云龙兄分享一下这破事儿。
行，那个就是可能会略显矫情，但这种就是我想传达的一种东西，就是
你想传达啥呀？
平淡生活里
什么玩意
儿，你能过出一点不一样，你能对别人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特别可贵的。明白？
行吧。
Okay、
真正打动我的事情，真正打动我的事情，不是钱，不是钱。
嗯，
是我在杭州等等晚班的时候，等那个延误的时候，跟你说，航班延误面前人人平等。一个穿着爱马仕皮带 Gucci T 恤，然后一个大叔，你知道吗？一个杭州的，应该是杭州的土豪，带着一个妹子，应该是也是有整容的妹子，然后在两个人在那儿吃着跟我一样的。买的什么舟山的海鲜的封装的袋子，然后在那儿吃，我就觉得那一瞬间好可爱啊。你知道吗？就我会觉得说，哎呀，真有意思，这两个人，就是一切都，因为你会想说啊，他们是不是什么，就是什么燕窝鱼翅啊，爆肚呀，不食人间烟火呀之类的。但是
你看你这样子，就是你看你就是不懂。再高一个层次的人，层级的人，他们到底真实生活什么样？你看，
对
对,
对对，那一瞬间，我认识到了，我这种小幸福、小甜蜜，真的很浪漫，很浪漫，很浪漫啊，很好玩，很好玩，真的。
行，本期节目就到此 到此打住。然后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跟我们互动，然后邮箱互动就刚刚讲过的 hi@fromfriend.com。然后九声的微博是朋友九声 ，Dave Funk 的微博是 Dave Funk，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跟我们频繁的互动吧，然后一起把这个朋友捎带这个节目能够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年轻人啊，我不能多说，越说我就有时候说话会乱扯，你知道吗？你没发现我？对
不
对？啊，不
用扯了，不用扯了，不用扯了。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会努力的，然后这期节目希望能够网易云音乐和 Podcast 的听众都能听到，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拜
拜。
拜
拜。